Anda.第二项，
第一节，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出现。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幻。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到第四节，加利利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异人，因信不得胜。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歉意，好像水充满洋海。然后第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祝福。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呢，就看哈巴谷的第一章。今天呢，我们要看第二章。下一次呢，最后一次，我们要来看第三章。我们说过，哈巴谷书最中心的一节圣经就是预言的因信的圣经，就这六个字。第一章讲预言，第二章讲因信，第三章。第一章讲异人，是一个异人演唱的。第二章呢，给我们很阴气；到了第三章呢，给我们很深。那第一章呢，给我们看见信心的摸索。我们再特别注意到，是信心到底怎么产生？感谢主，信心不是在外面上，信心乃是在我们灵的深处。当我们能够行在灵里 ，walk in the spirit， 当我们在随从灵而，意思是说随从灵里面的直觉，随从灵里面的交通，随从灵里面的良心的感觉，在你生活的时候，那信心就产生了。我们知道说哈巴谷他所以后来产生信心，因为一开始他就是在交通里面与神有交通，虽然他不明白，虽然他在摸索，但是他不是自己摸索，他是在神面前摸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开始的来源。许多时候我们找信心啊，是到了重大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找信心，因为祷告要得答应，需要有信心，我们在哪里去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像哈巴谷一样。那么有一个教父啊，叫做杰罗米，就是他叫杰罗米。那么他说了一句很好，他说哈巴谷啊，在这里好像什么呢？好像雅各和神摔跤一样。他在这里的那个味道啊，就是摔跤的味道。而且呢，他紧紧抓住神不放，因为哈巴谷的意思就是抱住你，捏住你。所以我们看见说，因着哈巴谷与神交通，所以他能感觉神所感。你如果真的行在光中，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因着行在光中，然后我们就与神有交通。那一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罪，我们也认我们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主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不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另一面我们看见神是圣洁。因着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就容易看见我们周围的，用神的眼睛去看。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哈巴谷就有一个感觉：为什么神看见这许多奸恶，看见这恶人为祸异人，公义显然颠倒，为什么天一点的动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摸索，这个摔跤，乃是因为与神交通的结果。所以我讲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信心乃是在灵的深处产生。然后壮大军器以致，所以我想我们记得这个第一章呢，就是讲信心的摸索，但是呢是在神面前的摸索，不明白但是很清楚。现在呢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信心的曙光或者信心的曙光。那因着在神面前摸索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您看见慢慢的神好像我把我们从山洞里面拽出，看见曙光，那么有了答案。这是第二章。 那么第三章呢，就是信心的产生。那你不只有了曙光，你得过了启示，现在呢，我们就能因信而活。神就把我们带到信心的实验室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开始生活。那那个生活应该就是信心的歌，也就是信心的我们不只能生活，我们也能唱歌，不只能唱歌，而且唱的乃是唱歌。所以就是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肯。你看见吗？模糊，一些不清楚。再到了最后一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信心的凯歌唱这个歌的人，他的脚好像母鹿的蹄，本来呢走路是蹒跚的，本来走路是迟缓，因为不清楚，因为看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能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的，我们与基督怎样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主是穿山越岭而来，那我们今天呢，也能和他经历复活的生活。所以严格说来，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说，整本的哈巴谷书就是这样说的：怎样从黑夜到黎明，怎样从怀疑，或者说从问号到信号。所以很清楚，这是整个的哈巴谷书。那么第二章呢，是很重要的转折点。那我们再说，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是信心，什么叫做信，那么第二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章我们说过，这个哈巴谷在神面前摸索寻求不明白，但他在神面前清晰出来。那么起头呢，当他得不着答案的时候，但是感谢主先说话的。所以就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信心离开不了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没有可能有信心。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放弃神的话，把自己的盼望建立起来，来代替今天那份的信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太重要的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知道信心是离开不了神的话，所以感谢神。第一章谁说话？谁说我不是不做，我要做？不过问题就是，当我做的时候，你信不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能力，我们能不能相信神的工作？感谢主，现在哈巴谷中要开始相信神的工作。神告诉他说，我要工作，我要工作一个工作。这个英文中文呢，虽然告诉他这里说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个原文意思，我要做一个工作，这是神的一个工作。你以为说神不做，你以为说神好像天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神要做，神从来不容忍罪恶，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的眼睛里面不能容让有一粒沙的，不能，神一定要行动，神一定要有动作，所以不可能。那所以下面呢，就是非常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神让哈巴谷知道说，时候到的时候，那么神要从北方要调来加勒底。那么结果，那么哈巴谷就清楚，原来神兴起加勒底人是为着要刑罚以色列人，也要为着惩治以色列人。他知道说神是借着加勒底的手来做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听祷告，神不是不动作，神也不是不做，神要做。但是现在呢，神告诉他说，那么神在北方要这个兴起加勒底人来，那么他是从远方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当神把这个形容给哈巴谷以后，那哈巴谷又碰到第二个难题，又见到他的困境。那么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感觉就是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进步不语？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神在欧洲兴起了，希特勒兴起了，这个德国人。我们知道英国一直是蒙主很大的祝福，但是特别是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以后，慢慢慢慢主流光景就衰落。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呼吁一个祷告，求主真是能够兴起环境来， 那么这位大环境来叫英国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决心。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那祷告，特别当英国这个曾经被主大用的一个国家，曾经主兴起了许许多多伟大的运动，都是从英国开始。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看见英国主灵的光明慢慢没落的时候，所以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一定要兴起环境来拯救这个国家。那么主是再听那个祷告，所以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结果他们没有讲到谁兴起的，是希特勒。希特勒呢就起来就给英国和那许多的国家打进欧洲打了许多的奶油，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番基督他们的感觉就像哈巴斯的奶油。那不错，神是要审判英国，神是为了爱，神的审判是从他家开始。那不错，那为了这个缘故，那么神是要做一些工作。但是有人就问说，神啊，你为什么兴起一个根本是无神的，根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就是那个问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章呢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很清楚这个状态呢乃是末世的状态。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信心的产生啊，不只是神说了一次，我们很明显的看见第一章神是说话了，但是感谢主，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把他已经说过的话要对我们再说，等到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么就变成活的话，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那圣灵今天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叫我们想起神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所以就是什么时候主的话来了，什么时候那个活的话来了，那么这就是信心就来了。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到了第二章，就是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哈巴谷怎样从信心的摸索进到信心的曙光呢？那个原因那就是他明白神的作为，他知道说神不会只说一次，谁要说几次，神已经说了他还是不明白，他还是摸索，但是很清楚他知道说神要说，神要第二次的说话，神要再说话。所以呢第二章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时，意思是说信心常常有时间，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我摸索的时候，我不明白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等候的时候。那么哈巴谷学一个什么功课呢？他不只在那摸索，他也学习等候。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看见诗人或者大卫也好，最常在一个感觉，我心啊，你要默默的等候。那为什么叫默默的等候呢？等候不是被动，等候就是神已经说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圣灵要把那句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得着了什么，你就得着了主那个生命的话，那么你的问题就完全解开。所以这点非常重要。那为什么神的话还在路上，神的话还没有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是积极的与神配合，那么你做什么工作呢？做等候的工作。所以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们的望楼呢原来是个塔，那么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在葡萄园或者在谷场里面，他们还是做塔，他们能看看周围的景，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等候。所以呢这个哈巴谷呢他不是真的就到守望的，他有许多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在他的灵里面，在他整个的过程里，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不一定真的就到了乡下，不一定真的就到守望了，但的确确他在那等候，他在那守望。那要紧他要观看，他要观看神的作为。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是从摸索开始，是从黑夜开始，是不明白，但是开始主的话在路上，主的话要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迎接主的话，要等候主的话，所以有一段等候的时间。那么他等什么呢？他观看什么呢？他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 是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这个很重要，这差很远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所以就是他已经说了，他在外面已经说，他是先知，他明明知道这是预言。不久以后，你知道加勒底人需要来侵略他自己的百姓，然后神要借着他来做管教的工作。当他相信管教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说了，他很清楚，他耳朵也听见了。但是问题是，神需要把这些外面的话在他的里面再说。那么当第一遍说的时候好像没有解释，到第二遍解释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解释来，什么时候话一来，信心就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说，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呢？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懂得希伯来文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我受责备的时候，我知道我应当怎样的。所以六子们，你看见吗？这个哈巴谷，当他在这寻求摸索，他做两件事，他要看两件事。第一，他要看说到底神在我的里面说什么话，那是第一，是里面的话，不是外面的话。第二，当我受责备的时候，我应当知道怎么回答他。弟兄姊妹，他是准备好受责备，他是准备好受改正，他是准备好他要改变自己，为着神。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的难处，当我们寻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希望神改变我们的周遭，但是我们就没有准备好让神来改变我们这个祷告。最难的不是我们的环境，最难的不是我们的病痛，最难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什么叫等候呢？等候不是被动，等候是说我要做两件事。第一，神的话在路上，现在我要知道神在我里面说什么。第二，我随时准备好，我这个人都会错的，我这个人是迷糊的，我这个人需要被提醒。如果神不提醒我，我是个没有救药的人。所以就是，如果神要责备我的话，那么感谢，我要用什么话来回答？意思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神只能听我们祷告，神不能责备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要神为我们成就许多事，神就是不能改变我们。但是就是，一个信心的产生和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准备好让主来雕刻，没有让主来改正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环境都变了，我们就这个人没有。我们可就像摩亚酒一样，将伟人就有，什么都没有改变，那是最可怜最可怜。弟兄姊妹，感谢，但愿借着环境和许多的事，主要叫我们这个人改变。所以呢，我准备好，我随时。他责备我的时候，他责备我的时候，我能够回答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从信心的摸索到信心的黎明那个中间的过程。许多时候呢，我们要信心，但是我们没有这些过程。所以难怪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信心，事实上是冒险，不是信心。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让信心实在说是里面的时候，信心是代表一个属灵的历史。每一个信心的背后都代表一段属灵的故事，也代表那属灵的历史。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今天我讲我们对信心的认识太浅显了，许多时候我们听了太多的见证，我们对信心有太多的憧憬，但是呢我们对它没有经历。那真正的经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弟兄姊妹，你好像在山洞里面一样，但是很清楚，你能够等，你能够看看他在我里面说什么，我要里面的话我才能满足。那么不止如此，当他责备我的时候，我能知道怎么回答他。然后下面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日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你知道那个时候先知啊，包括以赛亚，他们呢为做要把神的旨意让很多人明白，他们常常用很大的板像看板一样，那么让很多的人呢能够看见。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对哈巴谷说，你要将这末世 这个末世和第一章第一节的末世不一个字。第一章第一节的末世呢，这个末世在原文是重赞美，意思就是说当哈巴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感觉到心中有一个重量，那么这是他将要看到的那个预言。这预言是概括来呢，就是这些预言，这些神的话在先知里面呢慢慢酝酿，慢慢酝酿变成了重量。不过很有意思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原文是怎么说呢？是先知哈巴谷所看见的重量，所看见的那个负担，这个负担呢是看得见的，所以很明显这个负担也是一样，是看得见的。那么这个只有哈巴谷书、拿鸿书了，撒迦利亚书用这样的词，明白吗？这个就证明说神有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启示。但是呢，在第二章这里所说这个末世呢，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所说他所得的末世，那就是异象，那就是看见说的。但是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末世是指说带着重量的，带着那个负担的。那么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啊，那么这里的末世呢，很明显指出他所说的预言，也很明显是指说他在神面前摸索，然后最后所得的答案来说。所以这个就是下面他所要告知大家，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又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呢，是不光老的、少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他们都应该能够。所以这里说给我们看一下神的话怎么样，是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谁跑谁读，就是一个人当他在那跑步的时候他也能看得见。所以这个字又大，而且这个字又大而且又明显。所以就是这给我们看现在哈巴谷将要得到那个启示或者那个末世是很简洁的一句话，不是很啰啰嗦嗦的。如果很啰啰嗦嗦的，你不可能谁跑谁读，不可能。所以现在哈巴谷所要得到的话一定是简洁性的，一定是开阔性的，那么而且呢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把它提高的接力把它提起来。所以证明说下面哈巴谷所要得到的话一定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这句话重大的这个地步，你可以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把它提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还要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或者随跑。那下面给我们看，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这一句话，所以给我们看这个预言呢还没有应验，还一半的时间，还一半的时间。那么既然时言呢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在时言，所以就是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这里的末世，或者神要对哈巴谷再说一次那个话，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Rhema， 那个活的话、生命的话、带着能力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乃至是说很重要的预言。所以表示下面有一个东西是预言，尤其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知道啊，在第一章其实很已经借着哈巴谷已经埋下了伏笔。那个伏笔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是。这就是如果我们受审判，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谁有审判？那么就是我们都落在审判底下，那我们没一个人能够逃脱。但是他写出因着哈巴谷认识神的缘故，认识神工作的手续，认识他是耶和华，认识他是我的神，而他说我的圣者你是从亘古就有的。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必不至于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怎么可能不至于死呢？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能够不至于死？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那个答案是在第二。所以当你读完这个第二章第三节读完了以后，那么感谢第四节那个话应该就是写在那个看板上的那句话，最简单最简单的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就是第二章第四节。那我们大家都公认这就是哈巴谷最中心的声音。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所以就是很明显的在那个看板上面应该最清楚的就是 有一天义人要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现在可以说哈巴谷完全的明亮过来？感谢我们知道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将来加勒底人要被兴起，那么现在呢哈巴谷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因为他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进不回？为什么天又是没有动静？但是就是一直等到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的内容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神，那么因为神对他说了第二遍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里面就非常非常透亮。那今天呢，虽然你不知道整个完全的过程，但是感谢主，因为今天我们有全部神的话，有旧约也有新约，所以从全部神的话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过来到底为什么神给他的启示是一人接近的。那么这个到底背后是指做什么意思来说？那我们读了好几次圣经，觉得这个好像怎么会对一下，对不起来。但是感谢主，这里呢是非常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呀、啊？这个第一章的预言就是加勒底人呢、啊、要被兴起的预言，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就会清楚，所以需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不只是神说一次神说两次，而且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呢把这些神的话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这一章圣经啊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刚才对于刚才哈巴谷的预言一个很重要的了解，否则我们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第二十八章第一节，这是神呢给以色列的应许，他所立的约。那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然后我们简单的来看第六节，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以只要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诫命，神说他们入蒙福，出也蒙福，他们入也蒙福。然后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那么这是指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听从神的话。那么十五节呢是另外一面故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是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我们简单来看十九节，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所以就是你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你怎么解释以色列人差不多一千八百年的王国的历史？为什么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呢？我想是很清楚的。曾经有一次他们说愿留这人血归在我们的子孙的身上。所以就是呢，这件事果然是发生，因为根据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你只要讲到凡是不听从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第四十七节在这上去，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额加在你的镜像上，直到将你灭绝。四十九节，耶和华要从远方聚集在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那么弟兄姊妹， 你如果把这一段圣经和哈巴谷的第一章预言把它对照一下的话，哈巴谷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个加勒底人从远方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好像老鹰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如果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现在你清楚了，为什么神借着加勒底人来审判这些犹大国里面的人呢？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失败，他们已经荒凉了，他们已经落在神的咒诅里面，他们过了，他们得罪了他们的神。所以在哈巴谷的感觉里面，我这里有义人，我这里有恶人，恶人违规义人，所以公义颠倒了。那么这里有的是罪人，有的不是罪人。但是弟兄们，现在神让哈巴谷看见了，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所以受审判，因为他们得罪，因为他们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从远方就叫来了他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像老鹰一样。那么当哈巴谷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很明显的起头，也许他没有把这两处的圣经连在一起，但是感谢，如果我们明白神整个的启示，等到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对哈巴谷说的话是神对哈巴谷说的，神在申命记28中说的话也是神说的话。所以就是当大家在守望，当他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印象很清楚，就是没有一个人一人也一个人没有。那不错，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人有恶人，恶人违规一人，所以公理见到在神的感觉里面连一个人。虽然这里有义人，但他们都是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是很清楚。现在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我们真的再来读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那里有很奇妙的启示。圣灵给我们看见说有义人，但这些义人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这些义人是因为他是因信而活。在哈巴谷的感觉里面，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就应当活着。不、哦，外邦人被定罪，以色列人被定罪，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都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今在那个段哈巴谷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因此他们都得罪神，虽然他们有意识要侍奉神，要讨神的喜欢，结果他们还是失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当神兴起就是加勒底人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看见凶恶的人，就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被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比他强。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神借着说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出现的时候，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是罪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但是感谢主，我们并不是罪人，那就证明说神一定有做些什么事，将来神要做什么事。所以那是预言。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的预言是什么呢？预言就是义人要应许。这些人所以是义人，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这些人所以是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加勒底人。那里面加勒底人这几个字都没有，我们等一等回头来看。全本中文圣经里面讲到加勒，像加这个哈巴谷好几次加勒底人，其实在哈巴谷书里面只有第一章一次讲到加勒底人，再也没有提。等一下我回头再去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圣灵要制作给我们看见。你看不见加勒底人，你不知道什么叫罪人。你看见他杀人放火，看见他凶残，你说这是罪人。但是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看见说，连以色列人，我们这些都是得罪神的人。如果没有得罪神，神为什么兴起加勒底人？所以弟兄姊妹，证明说，不只是加勒底人被圈在罪人之中，连犹太人也被圈在罪人之中。那这不是罗马书的信息是什么？罗马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然后呢犹太人犯罪，然后证明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才是因信称义。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很清楚，为了神的义能够显出来，那么神的义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义人的必定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现在光来了，光一来的时候，现在应该知道什么？那不是恶人为亏义人，那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义人的话，还活着，就是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死的。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还活着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活着？一个相信。这就是，这是犹太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犹太人是相信要做，犹太人相信要工作守律法，到今天犹太拉比还是这样。但是对于这旧约来讲，那是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时候将到。你会找到一般艺人，这些人不是犹太人，这些人也不是外邦人，这些人乃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就是这是因信称义的来源。这是为什么保罗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为什么他在加拉太书也给我们看见义人因信而生，而且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说义人要因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很清楚，有许多人告诉我们说这些真理太重要了，因为把真理很重要的真理给我们看见。这是哈巴谷特别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哈巴谷，我们看哈巴谷书啊，我稍微说明一下，我刚才讲过的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只出现一次，就是第一章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这个民原来是国。那么好了，这里的加勒底人是唯一出现一次的，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圣经都没有用加勒底人。那么讲到加勒底人的时候呢，然后你们看哈，这个第七节，他威武可畏，那么这个中文是他是单数，其实原文是多数，他们。第八节，他们的马暴更快，然后他们飞跑如逆钻石。所以呢，想到加勒底人的时候，就他们。第十节是个例外，他讥诮君王，这个没有门字，这个原文是没有门字。他讥诮君王，那他讥诮君王，因为他是许多王里面一个，你看他所有的王都被他笑死了，所有的王都被他征服了。所以呢，在原文呢，就是他，所以很清楚。这里前面讲到这个加勒底人都讲他们或者讲到他，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原文没有加勒底人的记载。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也没有加勒底人的几个字。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凡是有啊，这个第六节，或在加勒底人，这里边没有加勒底人的字。那么在原文是什么字呢？原文很有意思，原文凡是有加勒底人的地方是他，就是单数的他，还不是多数的他。所以就是呢，现在你明白吗？这个读圣经的人，特别翻译圣经的人，因为呢，根据第一章你读下来的话，毫无疑问。这个第二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些恶人，因为这些人是和这个是讲他，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好多他都是没有解释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摩达拉玛利亚，他见到我们主以为是园丁呢，他如果你把他挪了去，他没有解释这个他是谁。那么非常稀奇的，这个哈巴古书这里所说的他也是没有解释的。那么严格说来，这个他呢是根据上下文来看的，特别是最近的上下文来看，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这里的他呢是和异人相悖的，和异人相悖的那个他就是这里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灵当然你从第一章一直读下来，你知道是指加勒底人，说这个没有错，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灵从来没有提到加勒底人。那个原因很简单，第一，就这预言来讲，这是预言的延续，但这个属灵应用来讲，就是你看见吗？这里的他乃是指说和义人相对的，这个义人因信而活，那么这个他的一个不信而死的，而有祸，有祸就是
罪。他说你家里的人有祸了，那么那个结局就落在神的审判。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会很清楚，原来第二章第四节是一把很要重要的钥匙给我们看见，说他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后下面说为一人定性。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那个他是怎么定义的，是根据下面一人来定义的。所以我们知道从定义这些来看是更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能够，如果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虽是义人，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今天才活着。那么下面所讲的五种的祸都是指出他来。那当然我再说，你跟第一章连在一起，就是大的义人来讲，是指说加勒底人来说。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很圣经中很重要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字典里面没有相信这个东西，在犹太的字典里面他们只相信经过行为能够成立。但是感谢主，有一天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等到主完成他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义人要一起来活。所以这是个太大太大的义人，这个义人要把它写在看板上，你可以一面跑一面看，大大小小什么人都看得懂的义人要一起来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主耶稣不需要来到地上，而且呢我们要得着那个主耶稣工作所有劳苦的功效。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看啊，我们既然因信而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所以是义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义人。那不止如此，我们今天所以能活着，我们乃是因信。那么什么叫信呢？信谁说话，我讲他不止第一次对我说话，他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圣经的话，他对我再说一遍，就是我得到的话，我就活过来了。所以就是呢，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病就好，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明白神的旨意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能过基督的生活。那病是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信心。我再说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病是呢，这是太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活，到今天为止，特别在美国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以有能够活着，今天所以今天主还保守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干，不是因为我们在所有人中间比别人都好，因为我们是凭着信活的。所以千万不要有误会，说只有传道人是信心的活，没有这些事，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教书的时候，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你书教的比别人好，所以校长特别利用你，不是，因着你心信而活。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倒下；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里面正直不起来；凭着我们自己，那个结局都是这里所说的结局，是五个祸的结局。这里的祸就是相当于《生命记》第28章那里所说的咒。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不光是外邦人被定罪，我们这些犹太人被定罪，我们世人都被定罪。我们今天还有义人，如果将来还有义人的话，那一定是主耶稣的功劳，因为所有的罪人都是死人，都是要死的。感谢主，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主也为我们这些人死。告诉他说，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在哈巴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要靠律法来称义的，但到有一天，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他们是义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这个子孙，所以他们是义人。但是不，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义人，连一个人乃是因着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在地上还能找到一般义人的话，因为他们是相信，应该是相信主耶稣的，所以他们因信称义，他们也因信。那这个我想是太清楚太清楚，等到这个话题来了以后，我们知道说哈巴谷里面就完完全全的明亮过来。那么再读下去就是你看见了那些乃至这句话的解释，是下面讲到三个祸和两个祸，讲到三个祸的末了，然后就讲到认识耶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你。那再讲了两个祸以后，他说为耶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仰。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
我们这些地人是怎么能理解他？
很清楚，前面讲到那些的祸患的行为都是加勒底人，都是他的行为。但是呢，讲到预言的时候，就是呢，一看见了印度耶和华荣耀的意思充满海洋。印度什么？印度耶和华在他殿中，全地人都站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最终是呢，这里你就看见说，后面这句话就是那句话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大的看板上面，应该就是几个字，一看就清楚了。但是哈巴谷呢，把其他更仔细的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人，那么异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只能感谢主，当你读第二章的时候，这里是个很大的对比，他是自高自大信不神，为异人因信的。那么他怎么回事呢？从第五节读一直读到十三节，然后十四节，异人是因信得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事情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异人乃是被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所充满，这些人叫做异人。他们所以能够活着，因为神儿子的形象彰显在他们，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当全世界满了偶像的时候，世界人满了虚假，当他们这是他感谢主。那么什么叫异人因信而活呢？因为耶和华在他的身边，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那么这两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怎样能够因信。那这里呢很有意思，我想我稍微再多提一点，那是第四节，这里就是根据你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这里翻译根据有点的不同，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图画就很有意思。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原文是指他自高自大，那个自高自大在原文是膨胀的，在原文是肿起来的，这个人肿起来，他肿大起来。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因着他肿大起来了，所以在他里面不正直，在他里面不正直。那么这更有意思，就在希伯来原文呢，这里不光是他自高自大，在原文什么是他的魂自高自大，这很有意思。他的魂呢膨胀起来，他的魂呢肿大起来了。那么就是这句话不大像中文，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一读的话，非常有意思。这里这个魂呢，在哈巴谷书结构第二章出现了三次，我让我们把它注意一下。第四节呢，他的魂自高，他的魂膨胀，心不正直。那么我们姑且这样翻，或者他的魂肿大，心不正直。然后下面呢，这个他说他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人为是扩充魂，我们的魂是扩充的，他把魂扩充好像阴间一样。然后在下面呢，你去看第十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刺害己命。原文是得罪你的自己，得罪你的自己。那么这非常紧，那么这个自己呢，在原文的是得罪你的魂。那么就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魂到底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全部圣经来看魂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看这里的魂又是怎么说的。那么圣经第一次提到魂，就是亚当被造了以后，圣经说亚当成了活的魂，a living soul。 那个 soul 呢，就是这里的 soul。 所以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许多时候我们想替这个肉体加定义，但是很清楚，肉体是什么东西呢？肉体就是肿大的魂，肉体就是膨胀的魂，肉体就是这里所形容给我们看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的魂会膨胀，魂会肿大，而且魂会扩充的，那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不要忘记，当亚当被造的那个时候，那个魂就是指着我们今天的人格，指着我们思想，指着我们情感，指着我们意志。被创造以前乃是根据神合法，根据神的旨意的，但是很可惜，那么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人的罪和死就从我们中心，从灵慢慢就开，就慢慢就达到人中，罪起头是灵死，最后呢是身体，所以呢死和罪呢就在这扩充，慢慢慢慢的我们的魂就受了污染，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污染，我们思想受了扭曲，我们的情感
受了污染，还有呢，我们的意识慢慢变得非常薄弱。本来我跟神说是，结果呢，结果跟神说是，撒旦说不，现在反而反过来，我们犯罪，意识心在由着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因此呢，你看见吗？因本来呢是灵管理我们的魂，魂管理我们的身体，现在因为灵失去它的功用了，所以呢，魂慢慢就开始膨胀，为了保护。为着能生存，为着能 survive， 为着能够存活生存，就是什么？因为魂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慢慢扩大。那么记得，圣经里面什么叫肉体？肉体就是那个扩充的魂，就是那个畸形发展那个魂，我们的人格，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魂。你怎么认识他？你只要看他的魂就很清楚。他的魂呢是膨胀的，是扩充的。那么不止如此，他说他不住在这家中，扩充魂好像阴间一样。所以你这个就是肉体的部分。那么不止如此，你如果再读到这个第十节啊，这个最后说得罪你的自己，所以可见这里的魂呢，就是指着我们自己。所以可见圣灵的魂呢，就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所以记得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但路加福音他就把魂就改作自己。所以可见他的魂就是他的自己。所以圣灵的魂一定指着我们人格，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被污染过的魂，这个是扩充的魂，肿大的魂。那么弟兄姊妹，细胞是活的。当初亚当他是活的魂，他是活的。当人没有堕落犯罪的时候，那个细胞所有的发展是正常的。但什么时候我们的细胞过分正常、过分肿大了，那就是这就是我们身上的症状。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不治之症的缘故。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罪一定要自己，死也定要自己？为什么罪的公家乃是死？就是今天为什么有死这件事？我们要看见。这就是你罪害了我们，因为罪害了我们，罪进到我们里面，弟兄姊妹，那个魂畸形发展，就好像我们细胞畸形发展一样，结果就把死亡带给我们。所以圣经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所以从这里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不错，就是一年来讲，这里的他是指着家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这个预言是预言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么很明显，圣灵故意这里用这里他，乃是和我们是预言是圣灵。什么是预言呢？就是体贴圣灵的。什么是他呢？他就是体贴肉体，他任凭他的魂畸形发展。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任性，这个人任性的呢，什么叫任性呢？就是凭着他人，他肉体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有的人说，我们宁可凭着感觉走，那个感觉就是凭着肉体的感觉来走。所以就是呢，虽然难怪有人说，只要我有喜欢，有什么不可。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人今天落在罪里，人今天落在这个光景，就像这里所给我们看的。但是，为义人因信，为义人因信。所以，当你看见这里。肉体的种种，当你看见膨胀的魂是怎么膨胀，当你看见这个魂是怎么畸形发展，我想哈巴鲁这里讲的最清楚最清楚。如果你给我们可以说给我们看见这个肉体的这个五个方面，给我们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很清楚，一人只有两个，一人如果因信而活的话，只有两个。第一，你看见这个人那是被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所充满。这句话我们叫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给我们看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见地，好像水充满洋海。大家感谢，在哈巴谷书里面圣经特别加了两个字，两个字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异性称义，是吧？这个异人怎样的人呢？异人乃是被神的荣耀所充满。我们知道，只有神的儿子是神的荣耀。当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很清楚，
所以保罗给我们看，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也因信得胜，不成圣，不光因信成圣，也因信得荣耀。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自己，要充满见地，好像水充满海。今天这人预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样预言能因信得胜？感谢因信得胜，就是因为神的荣耀是自是充满了。这个姿势那是活人，这个姿势给人看见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知道，你如果是约翰福音的话，讲到主耶稣的荣耀有两种，一个是神儿子的荣耀，他固有的荣耀，还有还在一起的荣耀。那么他把这个人的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合而为。因为当他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就能够活出他的生命出来。那么感谢主，一人是这样进行的。但不仅是今天你看见他在偶像世界里面拜偶像，就是在虚幻的里面，在不是真理的里面，都是假的。我们的所有的偶像都是虚幻。那么感谢主，一人是怎么进行而活？他说为耶和华在他的身边，全地的人都当在他前面肃静敬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耶和华在他的身边，在新约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圣灵。今天神住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找信心到哪里找？我们信心要在什么环境下能够培养出来才能活呢？乃是在我们灵的深处。那就是说神在他的圣殿里，我们应当在他们里面肃静静默。那把它翻译新约的话来说，我们应当随从灵来。一个因信而得生的人就是随从灵来。你我继续的在神的殿中，你我继续的在至圣所，你我继续的活在他面前，就是表示我们继续把信心培养在对的土壤里。那么这个因信就要以至于信，那么这个信心成长的。那么这两句只能到了第三章，你所听见的歌不光是信心的歌，而且是信心的歌。起头是疑问，后面还有把握。我们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蹄，又使我信心的高。因为神是在他的圣殿中，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行走在随从灵而行，就是你。虽然外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是粮食，殿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的名，你救我的神迹。虽然我的心伤痛，但是我的灵能够站。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灵和魂分开，十字架在我们这样做更深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人信心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或者说第十四节和第二十节，就是给我们看，解释给我们看的一人要怎样信心的人。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勉励我们。这条路是个实在的路，这条路是可以实行的路。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在这条路里面。要紧的是，我们一定要让信心培养在这个土壤。你到里之外，你到圣殿之外，你所找的不过是偶像，不过是代替品，不过是假的，不过是假冒。许多时候我们从一个神聚会赶到另外一个神聚会，就是我们从一个盼望到另外一个盼望。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所需要的是来到守望所，你所需要让主对你一面说话，你让把他说的话再对你再说一遍，就是然后你能说主啊，我今天能够活着，那是因信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能看见一面让圣灵在我里面变化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另一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是活在神里面，因为耶和华是在他的圣灵。所以就是我们应当活在他的面前，把信心这个种子把它种在这个土壤，那么这就是那个结果就是天上。所以下一次呢，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一同来看。